好，再次奉主的名蒙恩。好，我们再次来低头做个祷告。天父来到面前，谢谢你啊，继续的给我们有恩典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愿你继续的给我们有专注的心来聆听。主，也求主亲自的能够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的，第三讲我们来看求主复兴悔改之心。悔改对每个基督徒来说都不陌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都不完全啊，虽然是信徒，就像帅哥弟兄今天早上讲的，我们里面还有罪的存在，我们每天都是在与罪，我们说在打仗啊，心里面啊罪和圣灵啊在彼此相争啊，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啊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说，因为我们不完全，那么我们有时候还会犯罪得罪神，啊，甚至可以说我们每天都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。那在我们犯罪之后，怎么做呢？悔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悔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应当是每一天都应当做的事情。在每天晚上，啊，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醒察一下，哦，这一天当中有没有犯罪得罪神？啊，有没有在言语上得罪神？有没有在行为上得罪神？啊，有没有我们说不造就人的地方？有没有得罪弟兄姐妹？哎，我们做一个省察的祷告，又赶快认罪悔改。啊，所以悔改我们不陌生啊，但在这里面，神借着他的话语也提醒啊，特别别加摩教会的信徒要悔改，提醒他们，你们在一些事情上面做错了，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啊，所以神在这里面也责备他们。你们要知道你们的问题，并且呢，赶快悔改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关于悔改啊，悔改第一是基于神的属性。为什么我们要悔改呢？因为神是圣洁、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圣洁、是公义的神，神是赏善罚恶的神啊。在这里面，你看第12节对耶稣的描述。他说：“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，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。”哎，对耶稣的形容是他有两刃利剑。啊，什么是这个两刃的利剑？当然，在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，圣经也形容说他骑着白马，对，从他口中有利剑发出啊。当然，我们一般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剑代表是神的话语，并且在希伯来书不用翻，听我读啊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对不起，第4章12节，在这里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所以，两刃的利剑，一般在圣经里面指的就是神的话语。啊，神的话语，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要拿圣灵的宝剑，对不对？就是神的道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耶稣基督有两刃的利剑，也就是他的话语，他的道。但两刃的利剑啊，我们利剑啊是非常锋利的，就是是非常有功用的，是非常大能的。它不是我们说钝的啊，不是说啊砍什么砍不动，是非常锋利的，也就是我们说能力上是非常有能力的。正如在希伯来书继续说，神的话语是两刃的利剑啊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，是非常锋利的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那么神，对，他有这份的，我说他有他的道，对，他因为他是公义的，然后他的话语也能够让人能够认识到我们里面的罪恶。丁姐妹，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语有这份功用，就是能够显出人里面的罪恶呀。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语就像镜子一样，对不对？能够照出我们污秽来。当然不是真的人，就是照了之后怎么样？走了就忘记了。但认真的，我们说 啊，神所呼召的人呢，哎，看到之后呢，就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啊，那利剑在这里面，就是神的话语就像利剑一样，能够刺入到我们心里面，把我们的里面的污秽给显露出来，让人知道，哇，我原来里面是这么的污秽啊，我原来里面是这么罪恶，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不知道，就像我们从来没听过到，我们总感觉自己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早上所飞，哇，很好啊，你很棒啊，世人都这样子，认为自己很好。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不是的，啊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啊！这神的话语，还让我们知道，哦，原来我是很坏，我是充满罪恶的。我们说神的话语是大于功效的，比一切的 X 光，我们知道拍 X 光是很厉害，是不是啊？神的话语比它还厉害。比一切的东西都厉害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处境是什么。那在这里面，圣经也形容说，什么是两刃的利剑啊？两刃啊，但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为什么是两刃呢？两刃利剑，它有两个层面。神的话语确实有两个层面，弟兄姐妹，对于信服我们，对于顺从的人。神的剑是一个，我们说是个防卫保护，对不对？叫做两刃剑，你这样可以保护自己，这样子可以攻击敌人。所以两刃剑，一种是保护，对于你，你做神的儿女，你顺服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对你来说是一种能力，是一种你征战的，我们说一个工具，来保护你，能够来真的说能够啊，借着神的话语，你能够得胜。但同时，神的话语也能够，我们说你不顺服的时候，神的话语来刑罚，会来。我们审判我们，后来会来管教我们，所以两人他有两个层面。所以在这里面啊，耶稣说他有两人的利剑，他有这个属于神是公义的，对，不管你信主还不信主，神的话语都是有功效的。你犯了罪，神都会怎么样？用他话语，我说来管教，来审判。但是对于别家摩的信徒来说，剑啊是不陌生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根据教会传统啊，别加摩这个城市呢，他们的人喜欢佩剑，所以他们跟我们古代人喜欢挎个剑走来走去，并且呢，特别是罗马人特别喜欢啊，因为罗马我们知道在当时是罗马帝国，对不对？罗马人喜欢佩剑，并且呢，他们喜欢用剑呢怎么来恐吓基督徒，拿着剑，对不对？来吓唬基督徒，你要再信耶稣了，我杀了你。但只是说一说而已，吓我们恐吓来威吓基督徒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耶稣他说我有剑，什么意思？其实也就是来第一来告诉信徒说，你们不要怕人的剑，对不对？你们要怕谁啊？怕我，怕神，对不对？对他们的剑，我们说最多他们，我们刚刚上面讲过，是不是把你的生命给夺去，仅此而已啊，不能做其他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也有剑，你不要。你怕得罪人，对，你怕得罪罗马人，你怕死，你更要怕我，因为我的剑是大有功效的啊！这是耶稣在这里面当然对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啊，但同时也是对那些不信主的，要让他们知道说，你们不要啊，我有剑，仗剑走天涯，你不要，耶稣基督有剑，你要小心，你得罪神的子民，神要审判你。所以当然有剑也代表一份权柄，就是耶稣基督他审判者，他还是执行者，对，他不单单审判，他也是执行者。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整个这样一个描述呢，描述了神的圣洁和公义这两个属性。当然也正因为神是圣洁是公义的，我们也要来只能说在神面前来解决我们的罪。就像我刚说的两刃剑，你有罪，你不认罪，你不悔改，神的话语虽然说你是神的儿女，对，神也不会说啊是我的儿女我都不管了，没有，神也会用他的话语来管教我们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清楚这样一点。那么再往下看，悔改是因为我们的罪。好，在这里面我们来看，首先呢，关于别加摩教会，神首先肯定了他们有成功的过去啊，他们在就曾经啊不错，十三节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， 为什么在这里面神形容别加摩城为撒旦的座位之处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别加摩城是一个异教或者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地方。在这个城里面呢有几座神庙，啊，我说神庙都是这些偶像。第一个就是丢斯的庙，是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。除了丢斯呢，历史也记载告诉我们说他们有另外一个神，就是亚斯克里飘，当然这个话是医治之神，就是所有的你有病了你来这个庙里烧烧香就好了啊。当然这是他们的，我们说偶像崇拜是吧，就是这些都是偶像啊，但是他们有这样一个传统，所以你会发现有这两个庙啊，并且呢别加摩也是我们凯撒崇拜的中心，因为在那个城里面有很多的罗马人。因为我当时刚讲过嘛，多米田说哦，你们不要拜耶稣，要拜我，我就是神。所以凯撒他是君王嘛，所以很多人都拜他。所以这些异教徒呢就不单拜丢斯，拜这些医治之神，也拜丢斯啊，也拜这个国王啊，你就是神，因为他没问题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整个城市里面啊，充满了我们异教，充满了这些我们说这些错误的宗教。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形容他们是撒旦的座位之处啊，就充满了我说这些属乎恶魔的这些的邪灵的座位啊，有很多不属乎神的宗教。你会发现但是在这个城里面呢有一点非常好，就是这个教会，你看当我的中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撒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啊，很我们是一个很败坏的城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们教会刚开始就在过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忠心的教会，对不对？甚至呢这样一个神的仆人安提帕为了主的名啊，不愿意放弃信仰忠心嘛，按照神的话语去行，不愿意拜这些偶像，也不愿意拜君王，不愿意拜凯撒。神告诉我们说被杀，见证和被杀，你发现在原文里面是很接近的一个词。你为主做见证，你要做好准备，有可能你要摆上生命的代价。为主做见证不容易的，弟兄姐妹，不要认为说啊，给主做个见证不会有什么代价。你真正的要活出真理，我说是不容易的啊。上讲我也有提过，对不对？你真正的愿意立志行善，肯定会有很多的苦难，肯定会有逼迫，肯定会有回报，甚至要摆上生命的代价。安提帕作为忠心的仆人啊，他摆上自己生命，他没有离弃神的名，他持守神的道，持守神的名，没有离弃神的道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样一个教会，他们有这样神的仆人在当中啊，是非常好的。当然，我们谈到我们说殉道，其实你会发现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仍然存在啊，不要认为殉道只是在过去的时代，你说在几千年前有存在。弟兄姐妹，还记得我在上年营会里面提到的吗？中国有两个年轻人上年在巴基斯坦为主殉道，武汉的两个弟兄姐妹，一个是26岁，另外一个是23岁，非常年轻的两个人，他们为主缘故去到那边去做宣教，之后怎么为主我们说殉道。你发现我说这个殉道，我说不要认为说只是过去，真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存在。当然感谢主啊，新加坡和这边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，是吧？我们没有这份逼迫，但是不要认为没有啊。就像我谈到的，就是说像发生在中国的情况，有可能会发生新加坡吗？有可能。我们不能够认为说永远不可能的，这边我们永远都是好的，很难说。对，但是我们要做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有这份的心智， 不管什么，不管什么领导我们，我们第一持守神的名，就是我们不要放手。这个持守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紧紧的抓住，啊，我紧紧抓住，我不会否认你，我也不会离弃你。我们一定要有这份心智在里面。第二呢，就是要没有弃绝神的道，就是要抓住神的道，啊，感谢主，在他们教会里面啊，安提帕为主做了美好见证，啊。第十四节，然而，是的，过去很不错，做得很好。然而，一个转折词，什么呢？圣经说，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是安提帕我忠心仆人做得很好，但是呢，你们中间仍然有问题。一个人的忠心并不代表一个教会的忠心，这样一个牧师很忠心，但下面的信徒并不一定是忠心的。就算你过去很忠心，并不代表你将来会忠心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这个教会也许在过去有成功的过去，然而在这个时候，当耶稣基督给借着约翰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呢，教会里面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来看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既有象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在这里面首先谈到巴兰啊，巴兰这个人啊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，民数记的第22章开始都有记载啊。那么不用翻圣经，听我来讲，巴兰是什么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离了埃及之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走旷野啊，在旷野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的悖逆啊，绕了40年之后呢，神当40年满了之后，神说好，现在你们上去得地为业，所以他们就从旷野往上走。当他们来到摩亚地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摩亚王就是巴勒啊，看到以色列人哇那么多，就非常害怕，之后呢他就去叫巴兰啊，巴兰是个先知呀，他说巴兰你来为我咒诅以色列民，他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先知，你咒诅谁谁就被咒诅，你祝福谁谁就得福。哇，感觉很有效，是不是很灵验啊，你来帮我咒诅这些人。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然巴兰刚开始假装，哎呀不行，我要听耶和华的话，神让我去我就去，神不让去就不去啊。之后神说不要去，哎呀第一次没有去，哎后面的人又来，哎去吧，来吧，来都给你钱，你想要什么都给你。之后呢，巴兰作为假先知心动了啊，特别在啊犹大书和彼得后书都有记载，贪财嘛，哇给我这么多钱，哇有名誉啊，哇这么多人来请我，哇太给我面子了，好跟你去。主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巴兰就随从巴勒的人啊去到摩亚地，之后呢他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开始咒诅嘛，因为拿了人家的钱，是我们说拿人家的手软，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，对不对？拿了别人钱就要给别人办事啊，所以他拿了巴勒的钱，他说好，我开始给你咒诅以色列民。之后呢他就去到山上面，又是献祭又是干啥的，要咒诅。但是呢神把咒诅的话语变为祝福的话语啊，他每次要咒诅啊，说出来都是祝福啊，神要赐福以色列，神要得让他们得利，要打败你。哇，巴勒已经很生气，我花钱让你来是咒诅的，你怎么成祝福了？巴兰说怎么样，神让我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也没办法，这是神的工作，因为我说神掌管这一切，对不对？神掌管着每一个人。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后呢巴兰给巴勒出了一个主意，他说是的，你让我咒诅我咒诅不了，我没这个能力，就是神立定心志要祝福以色列人，但是我给你个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在这里面啊，民数记第25章，巴兰说你可以 让你们的民族当中的一些妇女去到以色列人当中，去引诱他们犯罪得罪神，让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让他们行淫乱，这样的话神一定会管教他们。看看我们说假先知非常的恶呀，出了这条毒计啊，真厉害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巴勒呢就让摩亚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啊，第一吃祭偶像之物，我们昨晚讲过对不对，不可以吃啊，对他们神是不可以吃。当然呢他说啊，这些妇女就说哎呀来吧吃吧没事很好吃的啊，以色列人怎么样，犯罪得罪神吃的，并且呢行淫乱，跟这些外邦的女子发生性关系，哎呀这是非常败坏的一些罪恶。巴兰所出的主意啊，当然因为这样的罪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惩罚他们，死了很多以色列人。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，这个别加摩教会竟然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，圣经说在你们中间，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也在你们中间竟然有人第一吃祭偶像之物，第二呢怎么行奸淫的罪。哇，这两个罪我说是非常大的罪呀、啊！你第一吃祭偶像之物，那你就是与魔鬼有这么团契呀、啊，你就是在得罪神呐、啊，你就是其实在违背第一和第二条诫命。我们知道十条诫命第一条对不对，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，第二是不可以拜偶像。其实你吃祭偶像之物，根据保罗的教导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你吃祭偶像之物就是等于在拜偶像，是一样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说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，因为我们要分别为圣啊，我们不能够跟他有任何的关系。但是他们呢就被诱惑啊，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有可能是假教师啊，通过话语来迷惑他们啊，说哎吃了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神不会来责怪你的，神不会，哇说很多我们说所谓的真理啊，这些错误的教导。那么第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人的教训啊，我们昨天晚上也谈过尼格拉一党啊，跟巴兰教训有很多相像之处啊，也是跟这些我们的拜偶像啊跟淫乱是一样的，就是也就是说他们是教导人去放纵啊，没问题，神的恩典很大，对，没事的，你犯罪神也能够饶恕。你知道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说超级恩典这样一个教导也是有的啊，有些教会说哎呀没事了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罪过去现在将来罪神都已经赦免了，我们想怎么生活都可以，因为已经赦免了，对不对，神的耶稣保险有功效吗，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怎么生活都没问题。并且他们说保罗也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对不对啊，哪里罪恶显多恩典更加显多，哇神的恩典是多的数不胜数，没问题，可以随便生活，你想怎么生活都可以。不对，但是呢很多人阿们啊，回去哇想怎么生活都怎么迷惑，因为感觉这样信息人喜欢听的对不对，哎你不要说啊信耶稣不能犯罪不能犯罪，哎呀好像很多的捆绑啊，自由啊，想怎么生活，人都喜欢这样子，对吧？不读经不祷告没问题，神祝福你。哎呀，谁都喜欢听。哎，我这样生活行不行？没问题，神喜悦，走吧。一些错误的教导，是因为人心里面只能说愿意犯罪啊，因为这样教导是迎合了一些人罪恶的这样一个贪念。所以他们随从，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基督作为圣洁的主，他不允许他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作为圣洁的救主他一定要保守教会的圣洁，所以耶稣说有这几件事我要责备你。但有人说你知道在这里面圣经说有几个人，不是所有的人呢、啊， 为什么神要责备整个教会呢？对不对？只有他们，也许举个例子，教会100人，只有也许5、6个人这样做了，那为什么神还要责备其他的95个人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是的，他们几个人犯了这样罪，但是其他人有没有罪？有。什么罪？没有分别为圣。这些人犯罪，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应当怎么去责备？应当让他们分别出来。然而他们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说神说你们整个教会要悔改，都有罪了。是的，你们也许你说我没有吃拜偶像，我没有行淫乱，你没有分别出来，照样是有罪的。你知道吗？在《格林多前书》里面，当谈到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，保罗怎么说的？你们既然没有采取，你们应当把这人赶出去。你们既然没有傲，你们既然没有，好，反而还在怎么还在鼓励这样的事情？这样犯罪的人反而在你们中间没有得到惩戒。保罗说：“你们同样是有罪的。”这也是比加摩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罪的问，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分别为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当然我们要清楚，我们不要犯罪得罪神，但同时我们也有另外一个真理要负责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特别是在这些罪上面，是吧？就是非常大的公开的罪上面，因为在这里面他犯罪不是偷偷的，也许是公开的，因为举个例子，淫乱的罪，对不对？也许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城市是个非常败坏的城市，也许他们就是随从这些外邦人，这些公开的罪竟然没有教会的惩戒。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基督要责备整个教会，那16节说，所以你们当悔改。那在我谈悔改之前，我要再次来强调说，关于分别为圣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教导，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的最后一段到第7章第1节里面，圣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，一定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你如果跟那些罪恶跟世俗不分别出来的话，你跟他们是一样的，我说你跟他们是有份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那分别的目的也就是说要成圣，要圣洁，对，我们分别与罪恶分别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个圣洁的生活。保罗在罗马书10章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就是你不要效法，你不要跟他一致，你不要去随从，那你要怎么样？分别出来，让你知道说什么是讨神喜悦的，什么是圣洁的，什么是讨神喜悦的神的旨意。这也是我们笃信圣经长老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笃信圣经长老会我们有两个真理，第一就是分别为圣，第二就是不可饮酒，这两个我们一定要清楚。我们与其他长老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两个真理。所以说我们既然是笃信圣经长老会的信徒，我们一定要在生命当中来操练分别为圣。当然我们要知道分别为圣不是说我们做孤岛，不是说我们与任何人都不来往了，不是这回事。我们与第一与那些公开敌对神的人一定要分别出来，不能再有团契了，不能在一起祷告啊，在一起不可以。那些公开敌对神的人，那些攻击神话语的人，我们不可以再跟他们有属灵的团契。比如说一些离开我们教会的不认同教会立场的一些人，也许是牧者，也许是弟兄姐妹，也许是传道人，他们公开的，如果说他们公开的敌对的，说对于神长老会这样教导是错误的，我们不要听从，那我们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来往。 当然我在说不是说我们啊以后就是说我们啊我们说做个隐士是吧，不跟任何人的来往，不是，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是可以，但是我说在属灵上面我们不可以。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说要悔改，当然在这里面要悔改的是一个命令，就是一个不可以选择的，不能说哦，我想悔改就悔改，我不悔改就不悔改，不是，谁说你一定要悔改，这是没有选择性的，因为你已经犯了罪，那悔改是唯一的出路。当然悔改的意思我前面已经提到过，悔改就是要转变思想，要转变行为，导致你的行为，导致你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有这么改变。所以悔改不是口头上的，而是行动上的，听见没有？因为啊，当然有个错误理解，就是说啊，悔改认罪悔改是不是啊？啊，只是说来到神面前，口头上啊，主啊错了，主啊饶恕啊，这是一定的，一定要有的。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行动上，有口头上也要有行动上啊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还说中文的翻译就悔改悔改，要悔还要改啊。但多少时候我们只是做了前半部分，后半部分没有做到，那么这不叫悔改，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啊，不是说啊我们好像就说啊突然间就能够啊改变很多，当然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是不是？来到神面前第一认罪，先说啊主啊我确实在这上面得罪了你，那么我要改，主啊你加给我力量帮助我来改变自己。所以当然这是我们是一个过程，是要靠主的，不是说我们靠自己能够做到的，成圣的过程是要靠主的。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，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爱人，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饶恕人，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怎样彼此相爱。如果不靠着主，靠着自己血气，谁也做不到，靠自己血气谁想饶恕，谁都不想饶恕，靠自己血气谁想爱人，谁都不想爱人，光想着别人爱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，那这也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的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当然我们靠着主，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基督，我们凡事都能做，不靠着主谁也做不到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悔改，悔改是唯一的出路。那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圣经也说得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犯了罪，那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你如果承认自己的罪，你如果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这就是神的话语啊，你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，你只要开口承认说主啊我是个罪人，来赦免我，神他一定会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耶稣在这里面说你们要悔改，命令，没有其他的道路，没有其他方式，悔改是唯一的方法。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说悔改不能单言，不能说啊再等等吧，再让我享受一段时间我再悔改吧，哎呀再看看吧，啊或者说再过两天我再认罪吧，不能够。为什么在这里面说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为什么要赶快悔改？因为你不悔改，神耶稣说我就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，对不对？我们刚看到圣灵的话语，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，那谁说你要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剑怎么样攻击他们。所有不悔改的人，谁说我要攻击。但在这里面有两个层面，第一，那些在罪恶里面不愿悔改的人，那神的话语要怎么要来攻击，当然攻击我们要来审判，要来审判呢，因为你明知道神的话语显明了说你啊，让你知道你里面的污秽，让你知道你里面的罪恶，让你知道说啊，我要认罪悔改啊，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啊，在他那里面我有帮助有拯救，你明知道你不愿意悔改，那神说好你不悔改，你刚 你刚硬的心，那神要用他的话语来惩罚。但对于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呀，你明知道啊，你犯罪得罪着神，神的话语提醒你，你也不愿意悔改，你刚硬，你悖逆，神的话语怎么样来管教？所以你会发现，这就是我们两刃的剑，神的话语来管教你，管教是不是容易的事情？管教不是甜美的事情，是不是？管教是疼痛的，管教是痛苦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管教的事情没有人喜欢。我们也许都经历过父母的管教，不听话，对不对？父母说你不要这样做，这样做我就管教你，你非要这样做，管教就来了。打在身上疼不疼？疼，疼啊！没有说管教，哎呀很好，再来两下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可能除非那个脑子有问题了，是吧？正常人不会的，你谁都不希望被管教。所以耶稣说你赶快悔改，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那里用剑攻击他们。但在这里面我们要清楚哈，这个在原文里面它这个假设是真实的，也就是说确确实实会有人不愿意悔改啊，跟以弗所里面的是一样的。有些人听了神的话语，明知道就是不愿意悔改，有没有？有。在教会里面有没有？有。在我们当中有没有？有。神的话一直说，一直讲，非常清楚，要相爱，要饶恕，要清楚清楚，做不了做不了，做不出来，不愿意悔改，不愿意做。那当神的时候到了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谁也护不了你，谁也帮不了你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认为说呀，有人一直在强调神是有恩典有怜悯，是确实有恩典有怜悯，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有威严的一面，就是有公义的一面。神给我们有，我们说有一段时间去悔改，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我们说恩典的时期，但是当这个时期过了，你还不愿意悔改，那神的管教就来了，神的管教就来了，是痛苦的，是疼痛的。你真的，我不希望说我们经历这样的管教，但我也说，如果有人愿意刚硬的心，不愿意悔改，神一定会的，因为这是他的话语，这不是我说的。但什么时候我不知道，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，但他有他自己的方式，他有他自己的时间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赶快悔改，不要去拖延，来到神面前就认罪悔改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当然你靠着主，对不对？主要帮助我，加给我力量，我知道我做不到，但你也能够帮助，呼求他。那么十七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也是给我们的，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的。神要感动你，神要责备了你，赶快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给他一块白石，石头上写的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你如果悔改，你如果说主啊，我来你面前，我认罪悔改啊，我继续的来持守主的名，持守主的道，我继续来跟随你，那是有奖赏的。奖赏是第一，在这里面神说我要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但赐给他是吧，就是让他能够享受。因为我们知道玛拿在旧约里面是神所赐下的食物，来喂养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。但在这里面啊，圣经说是隐藏的玛拿啊，有人说这隐藏玛拿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在约柜里面藏的那一罐玛拿，不是啊？隐藏的玛拿在这里面啊，我们说是在天上的，是神所给每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预备的。就是在今世，就是在这个世上我们找不到的，因为 玛拿在圣经当中被称为天上的粮食，天使的粮食。所以在这里面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能够认真，你如果愿意悔改，那么神就会给你进入天堂的这份的我们特权，让你去享受这份特殊的恩典、特殊的供应。其实我要将隐藏玛拿赐给让他能够享用，不但隐藏的玛拿在这里面，并赐给他一块白石。白石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面啊，根据啊历史背景啊，白石在罗马时代呢，它有几个含义。第一呢，白石是宣告无罪，因为在他们说在当时的审判的时候呢，法官是这样子的啊，一个人在这边诉讼，最后法官呢在幕后听了之后呢，听完法官会丢石头，如果丢一块黑石头，那么这个人是有罪，就要被执行，要么是坐牢，要么被杀。如果是丢出这块白石，那么这个人就是没有罪，可以怎么样？回家了，平安的回去，已经无罪释放。就在这里面，第一个层面上就是白石，也就是说，神说我要赐给他白石，我要让他宣告是无罪的，让他能够得自由，让他能够，可以说是表明啊，他已经是我们已经是称义的人，没有罪的，是吧？完完全全他的救恩是一个确定的。但白石呢，也预表的，也当然也是有这份的功用，就是通行证啊。因为在当时，他们说，特别比如进入到一些的宴席当中呢，或者其他地方呢，他们会有这个白石啊，作为一个凭证，就是哇，让你看着跟门票似的啊，白石能够啊代表这份资格，我有白石我就能够进去啊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很多解经家也认为说，白石也代表说基督徒进入天国的这个凭证。神说我赐你白石，你有这个白石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，进到我们说羔羊的婚宴里面，是吧？就是能够进到啊这份的神所预备的这份的恩典里面。那么最后呢，白石也代表着奖赏啊，因为当然这跟古代的他们的比赛是有关系的啊。我们刚刚谈到比如说你比赛当中赢了，是吧，会有我们说花冠，这样一个冠冕，对不对？当然呢也有一个白石啊，他们也会给你一个白石啊，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啊，一般是国王会给你颁发一个白石啊。当然白石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，也许是个玉石或者是其他的啊，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石头啊，是一个很高一个荣誉。所以综合来看的话，你会发现说在这里面也是说凡得胜的我会给他白石，那意思说神要宣告你是无罪的，你是被神称义的，那么你也与神的国是有份的啊，当然神也会奖赏你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，弟兄姐妹，真的说悔改是我们的本分，但我们悔改之后呢，神给我们有奖赏，恩典有恩典吗？非常有恩典，对不对啊？有公义有恩典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并且在上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诗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。新名啊，新名当然这并不是另外一个名字，而是一个更好的名字啊。你只说当然我们具体是什么不太清楚，因为这些守护神的我们不去猜测太多哈。但神说给你个白石，上面写的新名，你想知道是什么吗？那天你领受了就知道了啊，到时候上面写着是什么我们就一清二楚啊。现在我们不做什么猜测，当然我们知道这肯定是跟奖赏是有关系的啊，这跟荣誉神的这份的恩典给我们这份的荣耀都是有关系的。当然这些是给那些得胜的人，那些悔改，那些愿意顺服神的人，顺服神道理的人才会得到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渴慕吗？你愿意得到这些吗？那方法就是要悔改，赶快悔改。当然我也再次的呼吁啊，在我们当中的啊亲爱的家人们，还没有信主的，也确确实实神的恩典还给我们这份的恩典，让我们存留，让我们来听他的话语，也不要再刚硬着自己的心了，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接受他做一个人救主。 这一切所应许的也是给你的，你能够得到，但前提是认罪悔改在他面前。愿神亲自来帮助，然后每一天你都能够来操练认罪悔改的生命在神面前。